丝漫游奇境记第十一集。爱丽丝蜷缩在大安乐椅的脚上，半自言自语半打盹，这只小黑猫正在大玩特玩爱丽丝刚才缠好的那个绒线团。它把绒线团滚过来滚过去，现在这团绒线已经乱糟糟地摊在壁炉前，满是疙瘩和结子。
哎呀，你这个小小的坏家伙，
爱丽丝叫道，并把小猫抓起来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戴娜，应该教你懂得规矩，
她加了一句，责备地瞧着老猫，然后她又抱着小猫和绒线蜷缩回安乐椅上，重新绕起绒线团来。小猫乖乖地坐在她的腿上，假装在瞧她缠线团，不时地伸出小爪子轻轻地拨一拨线团，好像他也愿意帮个忙似的。
你知道吗，小咪咪，我生气了。
当他们重新在安乐椅上安顿好以后，爱丽丝继续说道，
我看了你干的这些捣蛋事，真想打开窗子把你扔到雪地里去。你听到雪花在敲窗户吗？那声音多么柔和悦耳啊，好像是有人在外边吻窗户。雪花还用白色的被子把它们厚厚地盖起来，也许它在说，睡吧亲爱的，一直睡到夏天，到醒来的时候它们都换上了绿色的新装，迎风起舞。哎呀，那多美啊，
爱丽丝叫道，竟腾出手拍起巴掌来，那绒线团又掉了下去。
小咪咪，你会下象棋吗？刚才我们下棋的时候，你一本正经地瞧着，好像很懂似的。我说将军的时候，你还高兴地打咕噜，表示那已经将得真妙。让咱们假装你是红旗王后，来试一试，这才是个好乖乖。
爱丽丝把红旗王后从桌上拿过来，摆在小猫面前，让小猫照着学。可是事情不怎么成功，小猫不肯好好的交叉胳膊，为了罚它，它就把小猫举起来对着镜子，让他瞧瞧自己的那副傻相。
要是你不马上改好，我就把你摆到镜子里的房间里去。现在只要好好听着，我就告诉你我所有关于镜子房间的想法。首先你看，这就是从镜子里能看到的房间，它跟咱们的屋子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一切都翻了个个儿。你可愿意住到镜子房间里吗？小咪咪，小咪咪，让咱们假装镜子玻璃变成气体了，所以咱们可以通过了。
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镜子在开始融化了，像一团稀薄的银色的雾一样。一眨眼的功夫，爱丽丝已经轻快地跳到镜子房间里了。壁炉里火烧得又旺又亮，她东张西望，发觉紧靠壁炉的墙上挂的那些画都会活动，就是摆在壁炉台上的座钟有着一个小老头的面孔，并且还冲着他做鬼脸。你知道，当你在镜子外面只能看到他的背面。
这儿可不像别的房间收拾得那么干净。
当爱丽丝看见壁炉炉灰旁有一些国际象棋子的时候，她这样想。接着她啊了一声，趴在地板上端详起来了。这些棋子正在一对一对地散步嘞。
这是红旗国王和王后。
爱丽丝怕吓着他们，悄悄地说。
坐在炉铲边上的是白王和白后。
他继续说，一面把头俯得更靠近他们了。这时桌子上有什么东西尖声地叫起来，他看见一个白旗的小卒在那儿滚来滚去，连蹬带踹的。
这是我的孩子在哭，
白后嚷道，一面从白王身边冲过去，势头那么猛，竟把白王撞翻到炉灰里去了。
我的宝贝丽丽，我的金枝玉叶，
并且疯狂地顺着壁炉柱杆往上爬。
枯枝烂叶，
白王嘟囔道，一面抚摸着自己的鼻子。他摔倒时把鼻子碰了，从头到脚满是炉灰。爱丽丝是热心帮忙的，因此她急忙把白后捡起来摆到桌上，靠在她小女儿身旁。王后喘息着坐下了，有那么一两分钟不知所措，只能抱着小丽丽静静地坐着。当她刚能透过一点气，他立即对呆头呆脑的坐在炉灰里的白王喊道，
当心火山爆发。
什么火山？
白王问，一面急切地打量着炉火。
把我吹起来，
王后喘着还有点透不过气来说。
你规规矩矩地走，别那么吹起来。
爱丽丝瞧着白王跌跌撞撞地顺着壁炉栏杆一道一道地往上爬，最后他说道，
哎呀，照你这个慢法，几个钟头也爬不到桌子上，我来帮助你，要不要？
白王一点也不理会，显然他既听不到他说话，也看不见他。爱丽丝轻轻地把他拿起来，慢慢地移动。爱丽丝想掸掉她满身的炉灰，白王惊奇的连叫都叫不出来了，只不过眼和嘴张得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圆。到后来，爱丽丝笑得手直哆嗦，差点把国王掉到地板上。
瞧，别再做这副怪相了，
爱丽丝嚷道，她一面替她理理头发，一面把它放在王后旁边。国王立刻平平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爱丽丝想弄点清水冲洗他的脸，当他拿着墨水瓶来时，国王已经苏醒过来了，他同王后正在用害怕的声调悄声说话。国王说，
说实话亲爱的，我连胡子梢都吓凉了。
对此王后回答说，
你根本没有胡子。
我永远永远也忘不了这次可怕的经历，
国王继续说。
哎呀，
爱丽丝忽然跳起来了，
要是我不抓紧，不等我看到屋子的其他部分，他们就会把我送回镜子那边去了。让我先看看花园是什么样吧。
眨眼之间他就跑出了房间，顺着楼梯往下跑。他手指间触着楼梯扶手，几乎脚不沾地地往下滑行。接着他又这样滑过了客厅。